对于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，要避免这些严重的错谬，我们需要全面明了圣经视角涵盖的范围。我们已经探讨了圣经指证的上帝的超越性，现在来看圣经如何证实上帝的临在性。整体而言，上帝的临在性就是上帝参与受造物的领域。事实上，圣经对于上帝介入参与世上事物的描述远多于谈到它的超越性。我们看到圣经多处提到上帝的历史彰显，就是随着圣经历史的展开，上帝亲身介入其中。圣经对于上帝有许多描述，这些字句显示上帝不同的名字和称号，提到无数对上帝的隐喻和指语，还报道他的一些作为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圣经着重于上帝的短期历史显现，在其他情况下，圣经则显示上帝的长期历史显现。圣经描述上帝在天上和世上的各种活动，显示他与灵界和物质世界，与大群人或小群人，与家庭或是个人等彼此之间的互动。遗憾的是，有些好意的基督徒却曲解圣经中所强调的上帝临在性，他们认为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互动乃是否定了他的超越性。有些人对此的观点更极端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着重上帝的临在性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他们否认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。例如，他们断定上帝是有限的，因为他会发问，表达挫折感，也没有马上制裁邪恶。有些神学家认为上帝不是永恒的，因为他会等到对人试验后才采取行动，他施予拯救也威吓要惩罚。这些神学家推断上帝是多变的，因为他回应祷告，生发怜悯，修正指引的准则。他们的这些观点认同上帝的临在性，却否认上帝的超越性。但是否定上帝是无限永恒和不改变的超越性，也是直击圣经信仰的核心。如果上帝的能力受限，我们如何能确保上帝的旨意不会落空？如果上帝受制于时间，我们如何能确定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永远的救恩？如果上帝多变，我们如何能证实上帝的应许是可信的？认定上帝的临在性就是他全然介入历史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要确认圣经对于上帝不可传递属性的教导。要明白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，我们必须坚定相信圣经对于上帝的超越性和临在性的全面观点。这并非容易的，因为要探测上帝的奥秘，我们很快就会触到能力的极限。当我们探讨一些艰难的议题，例如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的神人二性，我们就会面对现实真相，发现上帝实在超乎我们所能领悟的。但归根结底，圣经呼吁我们既要相信上帝的超越性，又要相信他的临在性。我们持守的立场是拥抱两个全然的现实，上帝有全然不可传递的属性，同时他也全然与他的受造物互动。诗篇115篇三节如此总结圣经的这个观点：我们的上帝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这些经文谈到上帝的超越性，他是在天上，以这个事实为依据，我们得以确保他能随其意志在受造界行事。上帝是无限的，这个奥秘并非意味着他不介入有限的空间领域。从圣经视角看，正因为上帝是无限的，所以他能够按着他的意愿全然介入有限的空间领域。上帝是永恒的，这不意味着他在时间以外，他的永恒性使得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参与时间领域的活动。上帝是不变的，这并非意味着他在变动领域之外。正因为上帝的不变属性，使得他能够随着他的意志介入变动的受造界与之互动。 因此，我们若是要适当的认知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，一定要同时相信圣经对于上帝超越性和临在性的整全教导。
Theologians speak not only of the transcendence.
神学家不只谈论上帝的超越性，他是何等崇高，也谈到上帝的临在性，他的同在何等可亲。上帝是很亲密的介入世上的事物，和我们非常相近。我们在耶稣身上尤其看到这个真理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不可见的上帝之子成为可见之人的样式，实际来到人类生活中。我想我们也在圣灵亲密的同在里体会到上帝的临在性，这实在是上帝本性的诸多奥秘之一。他是超越的，高于我们之上，也是临在的，与我们非常相近。